各位弟弟爸爸老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爸爸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老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爸爸有啥咪宝贵意见要敢提供的，请你写 email 来，好，咱 email 地址是 tda 小老鼠弟弟爸点 net 点 tw， tda 小老鼠弟弟爸点 net 点 tw。今天哦，哆瑞咪甲大家先报告一个活动，已经进行到一半啦。好，今麦来讲有啥物看话？不过呢，至少予大家知影有即款的活动伫咧。那这是十二月七十到十二月二三 ，Work for Tibet 2010年国际人权日啊，在台湾。那这是两位图博的朋友哈，叫俊美诺布哥。丹增加阳因为来台湾行十五天为西藏而走 Walk for Tibet。 那什么人是金美诺布呢？他是达赖喇嘛的侄子，这个活动是他发起的，金美诺布的父亲就是达赖喇嘛的哥哥，那他的继承父子然后发起了这个为西藏而走的活动，希望说为世界和平为领款跟突破的独立来走点。其实呢，这不是第一遍的一个用徒步在其他的国家里面行走，为自己的国家来呼喊。其实他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就要对费城走到华盛顿 DC， 在加拿大的时候他也对印第安纳波利斯走到多伦多，在台湾他这边要对台北走到高雄，经过十个台湾的主要城市，甲台湾的民众说明吐蕃人的希望。啊，丹增加阳呢是前芝加哥西藏联盟的主席，嘛会做回来台湾。啊，像讲呢，咱有法度跟支援的时阵，其实咱会当吼就近呢参加因的行走路线。那关于伊的活动的行程，会当去在 Walk for Tibet 的这个网站来查询，或者是呢对咱。在台文教基金会网站改连接过去哈，那扎西词人噶达禅巴雅玛借着在台文教基金会的场地呢，有一场座谈会。那两位西藏朋友呢，扎西词人噶达禅巴雅玛进入秋节突破的国瓜，那经过这流离的苦难，在别人的土地顶管秋家己的国瓜，无法到底家己的国内。家己的同胞面前，大家同声用应该比上盖熟悉的语言来一起唱家己的国歌。这款心来口臭呢，在大地文教基金会座谈会上面呢，表露无遗，没有办法把一首歌呢好好的全部唱到完。他们是哽咽着唱完的，这款的心情呢，唔捌经过亡国的人，可能无法都会当完全体会出来。不过在我们台湾在担心台湾的前途，担心台湾有一天会像突破同样的人呢，其实非常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因为我们了解台湾的历史，历代市民的这个统治，一直到现在台湾人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在这种状况之下，台湾很快就失去自己的国土，尤其是现在的统治者是对中国来的殖民者，一直用殖民的心态来治理台湾，想说要把台湾和中国杀作对，和一个无人权屠杀他自己的人民，屠杀台北的人民的一个国家。我们将来极有可能会让这个国家控制掉，完全掌握。这款的忧心对两位突破朋友的痛心是真会当了解。我也希望说台湾人不能真正说到这样头壳空空，还是说头壳空空，空到呢一粒枪子呢打过不打到头脑，空到呢一粒枪子会当把这群人杀去这个投票所来投下他莫名其妙的那一票，空到呢以后有一天无法度在家己的家园唱家己的国歌，爱在一个陌生人的面头前，在陌生的土地上无助的哭泣，无助的活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来到进前台电呢，发起一个写批给阿扁总统的这个活动，就是讲陈水扁总统呢，因为这政治迫害的关系，去被关在无够两倍大的这款收索，那希望大家呢会当底下，虽然讲无法多去甲伊看。啊，伊嘛看袂着大家，唔过希望讲借着大家的书写，好阿扁总统会当看到大家对伊的关怀加加油，会袂伤过孤单。即下讲外口其实有人咧解关心嘛，了解讲伊受着不明不白的冤枉。但是嘛，阿扁已经去红移监，刷去台北监狱。那所以呢，这个写信的活动的地址呢，需要大家来更正一下。现在新的地址哈是伫桃园县鼓山乡山阴路洪德新村二号，桃园县鼓山乡山阴路山上的山呐、啊、哈，阴是黄莺的莺啊，山阴路洪德新村，宏大的宏，道德的德，洪德新村二号，也邮地区号是333-7。333-7，阿下陈水扁前总统就安尼。其实呢，经过这尼啊久的时间，两年过来，对这陈水扁的审判吼，对种种的迹象会当看到讲，一切审判完全是无公平，完全是为了关押他而关押，本来是抽签算出来的审判长，变作会当。中途来换法官，用人为的方式挑定特定的人选来审判这些案件。那、啊、这个蔡守训被换过来的这个蔡守训法官呢，就是上届有名迄个新判马英九特别费的法官，就是用宋朝公使前哈古早一个帝国时代的这个法律。而且制度来替马英九脱罪的一个法官，自从我退休回来做法官的时阵呢，陈水扁的无机会阁行出看看守所啊，哈，就一直被关了200多天在看守所，一直到法院判决之后，才阁刷去台北监狱。那这几其中呢，不只是调往法官啦、啊。还有包括这前法务部长啊，叫这些特侦组呢，大概排排站哈、哦，发誓讲一定要把案件查个出来为止。那讲这意思就是，因已经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嘛，我就是认定他有犯罪，我一定要把这个证据抓到有为止。那怎么样抓到有，我也可以制造到有吧？那所以呢，在整个审讯的过程。勇敢的让跨流工他们对这个证人的证词呢，采取诱导方式、威胁方式、恐吓方式，还有串供方式，整个录音带啊，要不是忽然间无声音、消音，不然就是无画面，那种种的这种非常的脱序的作为，执法的人却做出这种。最不守法的这种行为来审判陈水扁的这个案件，你说会当做什么公正判断？不会的，唔免期待。所以希望呢，大家下辈好陈水扁，把这款受到极度无公义、无公平的伤害陈水扁呢，改过来，可以温暖陈水扁，绝对免的，互因拍倒去。啊，咱嘛爱绝对爱支持陈水扁，因为伊是台湾建国。上盖无赖的这个领导人。那至于陈水扁的夫人吴淑珍呢，真少人讲会下辈好伊哈。啊，即马据说陈水扁移监之后呢，现在目前也袂发，也袂当接受那一等亲以外的人的信件哈。啊，不过咱也当先改下好本，到也当开始收批的时阵，我们就可以寄给他了。那至于前总统夫人吴淑珍呢？真侪人去讲着伊，因为真侪人吼，一个真万分伊，通牌免讲，蓝营的不用讲。这个媒体呢，是一直在筹划他，改变这节巫婆，改变这节骷髅头。甚至呢，秋意蛮不讲伊，暗时啊，半暝啊，去走去 disco 舞厅跳舞，就看来情形。 那至于台派的人啊，有很多人不了解，因为说是他害到陈水扁用抹黑，因为呢他都收人家的钱。不过我是觉得说，如果说像之前说的陈水扁案件确确实实的政治迫害，那么这个我说定一休假期当然就不是汇款，他并没有利用这些钱去影响说陈水扁他做的什么决策，还是说去给什么人得到什么利益，那些方面那就不应该爱怪他。那吴淑珍呢第一站上个红钦佩的事迹就是说，在美丽的事件发生的时候，那是在戒严时代，是在白色恐怖时代，什么人啊敢看到这个案件，什么人都会衰。而当时候还缺少几两位律师的情况之下，有人去找到陈水扁，问他说他要加一本号的律师团吗？当时候陈水扁一口答应了，可是事后他开始想到现实面，他是开始犹豫，然后他征询过他的其他的朋友，大家也都说不能去看，可是唯一一个人支持他的，他说那这款案件你不要变好，这样做律师有什么意义这个人就是他的夫人吴淑珍。在大家都不敢去碰到的情况之下，在整个大环境对这些争取人权的、争取民主的斗士极为不利的情况之下呢，他的夫人吴淑珍呢鼓励陈水扁去接这个案件，这是相当不容易，几乎是把自己的安塞塞入回去那边。而这可能不只是伤害到他的先生，而且还包括他自己还有他们的小孩子。那后来呢陈水扁从政，这并不是吴淑珍的意愿，他不希望也安塞去从政，不过他觉得说如果大家都需要他先生的时候，他哪会当讲把安塞留在自己的身躯边，所以呢他还是让他出去从政。结果呢我来洗液半身残废，胸部以下完全没有知觉，但是呢他并没有抱怨，他也没有自暴自弃，他也没有诅咒这个制造假车祸让他受伤半身不遂，终身必须坐轮椅，在壮年的时候他才归位，终身要坐在轮椅上面的这个人。而且在他发生车祸之后呢，过了很久以后出院，也安了个因为蓬莱岛杂志的事件去让乖，正需要人家照顾的时候，也安在并没在身躯边，而且他自己还必须照顾两个小孩子，然后他的小孩子还要背负着父亲是犯人被关的这种歧视。所以说吴淑珍他是非常非常坚强的人，那做一个母亲，做一个母，自己的翁，还是说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去被欺负到，都会心疼。像说，陈水扁一做总统了，他的女儿，他的儿子，被这个统媒用极扭曲的眼光来审视他们，来批判他们，丑化他们。当一个母亲，心肝来，一定是像刀仔在流，刀仔在刮。那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他的儿子陈志忠决定说要出来从政，一样是他最不愿意他的家人碰触的这一条路。因翁已经因为从政到现在去被关在监狱里面，现在他的孩子要从政，而且这个大环境对他们是极不利的，专台湾的人包括国外的人，因为是国民党媒体的宣传和他的形象完全都破坏掉了。那在台湾很多人对他倒是恨之入骨，那国民党有媒体的优势，他是铺天盖地的丑化他们，妖魔化他们。那这样子的情况，如果他的孩子出来从政的话，绝对又是被千刀万剐，这对一个是去被污蔑抹黑，去被恶毒的批判，去被栽赃。你跟我说丁并不阻止他的孩子，并没有权力阻挡他的儿子出来参政，现在他们家的人是动辄得救，参政对他的家是没有什么利益的。陈志忠一出来参政之后，马上媒体开始丑化他，开始栽赃，对自己的父亲来说是千刀万剐的，心头是在淌血的，但是他让 儿子出来了。这男子讲有极大的冤屈，极大的勇气，那可以做这个决定。据说呢，疆独领袖热比亚，伊拉在红红门的时阵，每次他在谈话的时候都相当的坚强。虽然讲因为伊从事这活动呢，也囡仔去用关起来，去用关在这个中国人权极度恶劣的国家的监狱里面，其实伊敢袂艰苦，伊敢袂烦恼，唔知伊个囡仔去红受着什么迫害，身体有受着什么折磨无？你知道囡仔辛苦顶一张，点么伤，拢是母亲心里的痛。虽然说热比亚一表面真坚强，不过每次节目完之后，他是抱头痛哭的。那不是讲抱着真大的理想，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母亲能够忍受他的孩子受到这样子的折磨。今天我说的，伊那不是受到非常大的冤屈，那不是伊有一个理想的嘞，他不会从他年轻一开始就支持他先生去做伊得做的辩护律师，伊不可能伫即马上届落票的时阵，阁予伊个囡仔出来选议员去从政，这一条非常险恶的路，真正非常无简单，非常有骨气。所以伫遮呢，嘛希望讲以后若发到大家会当加倍予我锁定。可以力量加以支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欢迎又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到之前都还没有跟大家介绍过一些默默的为台湾的这个土地来奉献耕耘的人。那今天我继续呢介绍一些默默的耕耘奉献的人。那这是这个地球公民协会执行长李根正一所写的这文章，他的这篇文章呢，就是在记录一去甲仙的天乙山，去看十年前的山林富裕大梦的实践基地。啊，天乙山是什么回事？天乙山其实是高雄中央遐有一个庙，是叫做兴隆净寺。伊伫1984年3月，他是伫北瓜遐山坡地，总共差不多20公顷，伫这甲仙的东南边啊，甲仙坡山的北边。那为什么叫做天乙山？其实是因这个寺庙后面，它是被纪念这个寺庙前任住持来改后面。那对1981年开始哦，这个兴隆净寺的住持呢，心存师父呢，伊有想到一个理念来讲，国土净食众生净。国土净食心净，嘛足想要有一个崇尚自然的天然的道场，所以呢，他就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富裕山林的一个迷茫。一直到1997年呢，那是已经经过了16年了，他这个愿望放在心里，16年之后， 中午节期间拄着陈玉峰教授。那这陈玉峰教授呢，以前咱嘛捌甲大家介绍过，他是长期投入森林保护运动的一个行动家，不畏公权力哈。那把伊家己的身家财产全部卖掉，自己呢节衣缩食，那设立一个台湾第一所生态馆。伊用30年的时间，鸦片归台湾的山林去调查它、研究它，要求自己要一直写报告，写了将近千万篇的报告，想要唤醒政府、甲民众对山林截然麻痹的神经。戈贝尔发现讲安尼个无够，于是他身体力行，走上街头，一捏的滚囧来抗争这蛮横的政府，来捍卫这个遍体鳞伤的山呐。一气个去演讲，去苛刻大家爱认真面对大叶林头的山呐的后劫。其实呢，在这么多年之前，他就一直在呼吁后员工水土的保持的重要，甲只树木留条的重要，来保护这个山林的重要。那不，这土石流、山崩、地裂一直会发生。那现在果不其然，每一届都大雨、风台来，那些山都崩，然后的这些人就这样冤枉死在这个土石堆里面。那伊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坚毅的人，真正是扛进户杠上的，甚至呢跟那些林务局的人、跟那些弹头学者、跟那些山老鼠来对抗。星期一在这勘察山林受损毁情况的时候呢，他呢突然脱稿演出离开这安排的既定路线的时候，终于被他发现了一些新鲜的树木的尸体。电脑里的化工伺机败露，这个呢边爱人竟然个个举起镰刀来威胁伊的性命。他是这样子的来积极的拯救台湾的山林的。那这心存法师呢，无限循环，在因缘际会之下呢，都要给等的陈玉峰教授。那陈玉峰当时候是在甲迄个宗教界阐述保育天然林，这是宗教界积极护生，啊，鼓吹民间发起购地补天、生态绿化。所以两个呢一拍即合，于是心存师父呢的委托陈玉峰教授进行规划，把这个20公顷的土地赋予为天然林，做净土中的自然道场。哦，其实这是一个很积极的想法，做这些宗教界哈，讲叫人爱护生，唔好杀生，甚至呢，讲诶有一挂活动就是放生的活动，那就是把那些被抓来的野生的动物呢，就给垂直收在给放走。那这个动作其实已经引起很多很多的讨论哈，它其实并不是恰当的做法。有时啊，因为放生的这方式是非常粗糙哈，不讲伊是什么款的动物，它适合在什么样的地方，它的后背棒，而且款的动作呢？那首先在被放的动物没办法生存，还有就是说为了放生而放生的大量，就有人为了这个放生而大量捕捉动物啊，等到海界的动物。所以呢，陈玉峰教授他就有一个理念，就是说保有天然的树呢，这是积极的护生。那他自从接下这20公顷土地要赋予天然林的这任务了后呢，陈玉峰教授也按照走嘞，他就开始拜访当地的耆老。那经过他们的口述，然后去附近的区域调查附近的山林的植批考据，加上研究来了解这个所在。为什么要来做？就是要了解讲这个所在伊阿伯被破坏进前，伊原始的树呐应该是什么样貌？然后开始设计要种什么树啊？那当然是尊重自然本身复育能力的前提之下来促进园地来发生。园地的工一片土地，它在形成一片森林之前，会有一些先驱植物，再来第二波的植物、第三波植物，这样一直一直这样增加进来。哦，这些自然的园地，上好是给主人，咱人是讲给伊的时间来缩小尔。 不过经过调查之后，他了解了天乙山这部分呢，这个土地完全都属于人工的植皮，这个土地红利用来做啥物？就是来种麦子、莲藕、槟榔、丁丁的果子树啊，个油木啦、麻竹，而且经过多次的农林使用呢，也细节为嘛完全是人工植皮所环绕。原始植皮呢，它的种源是欠缺的。那讲要让自然演替呢，一百年嘛无法度完成这个成熟的低海拔阔叶林，所以它就必须要做一些人工的富裕，它都开始选择一些适合的树种。当然，它经过研究的讲，一扎可能有三米、三米、三米宽的树啊的耶，所以呢，它就分成上坡、中坡、下坡跟溪谷来设计不一样的。树种小高上坡也见给油，就是榉木，台湾榉木枫香啊，无患子。那中坡呢，则台湾烤树香楠丁丁。下坡像公大叶楠呐、软毛柿。溪谷呢，也设计加冬刷菜倒丁丁。它会根据地形地貌，然后来设计这植物该种在哪里。不是说把遐依照渐渐遐人工的植栽完全拢搞乌掉，而是呢。如果说它有产生的一些原生在那边的全数保留都不敢修嘎，那桂枝树啊我来种呢，就剪除部分的枝干，增加也透光度，让它其他的树种可以容易存活，容易茁壮。那除了造林植栽的挖穴施肥机关呢，地表跟地里面的根系它都不敢处理，那地要长爱扯，那根系会自然的分解，绝对不用杀草剂、杀虫剂、化学肥料丁丁来清除曼泽兰啊，还是讲丁瓜来的杀手物种。哦，台湾现在曼泽兰真的是拓展的很恐怖的，四个山顶都有吼，而且呢，它生命力非常的强，扩散的相当的快啊。开花开了呢，它的种子呢，四个也四个杯。啊，以这款植物呢，会把以依附的树木呢，弄改低息。它是藤类嘛，它会依附的植物，然后环绕的攀爬上去之后，会把这类植物刷洗。所以呢，曼泽兰必须要把它清除掉。直接来在文告基金会开垦的台湾杏刷呢，嘛是看到这些曼泽兰哈，直接开垦之外的旁边的这些植物顶，好弄两块做这曼泽兰。那经过种种的规划了后呢，对1999年开始哦，他曾经呢有教导过一些培育一些环境步道师哈，一个他们现在环境步道师的学员呢，开始在这个天乙山上的种一挂生态绿化的种苗。那因为台北呢有建设台湾杏刷生态教育园区，所以呢嘛捌去见过树苗，马巴克施过肥，马巴克除过草，所以呢，虽然讲不是讲真惊的坡地啦，不过要种树啊，要除草啊，黑马是拢真粗重的工课，能够完全体会那种辛苦啦。的确，坡地上种树真的很吃力，你要挖洞，然后要植栽，植栽之后你要去浇水，照顾它，然后这个草啊呢。花的比树啊更加紧，那一直除草，旁边那个旁边的草一定爱一定爱堵，一定爱堵，必须除到它这个树长得够高之后，才可以稍微除一下就好。那天乙山呢，也这绿化也富裕呢，植栽也富裕呢，已经经过十多年啊，到现在为止哈，这篇文章是去年写的，已经经过十年啊，他们还没有做这个成果的全面复查。不过呢，已经看到多样的原生植栽在这果树间交错成长，所以呢，可以让人非常期待，讲有一座丰富多样的森林即将形成。那这款的生态绿化，现在提出来讲呢，这跟林务局推动的造林思维，一款做法是完全不同款的。天乙山也做法是用富裕天然林做目标，尊重主人恩泰的机制，再加上符合当地演替趋势的辅助性造林。那林务局他们做的方法是 单一树种的人工林，以不像一边那种，就是以经济林为导向，以不理会自然掩体跟漠视当地的原生植皮的情况之下，强力用人来植树。那乔治宽陈玉峰教授也购地补填生态复原，做法更循环呢。其实呢，若讲有心要从事山林复原慈善机构，还是讲要做一个好代志，而且私人的企业吧，还是讲机关哦，会当有些方法可以寻。那为什么讲林务局一句话的做法哈，单一直批的做法是很糟糕的做法？那来看哦，另外一个它是私人的土地，在私人土地上富裕的，一个也做法也讲法，咱都知道想到安尼唔好。那是一个卢凯族的保护区，叫达巴里兰。达巴里兰呢，在屏东雾台嘉木村一个左右啊。在原住民卢凯族的为达巴里兰的是瀑布，嘛是彩虹的艺术。那这边呢？其实是雾台卢凯族人的传统狩猎区啊，后来因为人口的扩张呢，这狩猎区逐渐变成了耕地，是好茶溪的雾台神山嘉木丁丁伯乐的生产基地啊，东西嘛提供了荷兰时期躲避天花之用，日治时期呢抗日的根据地啊，在这所在呢，神山部落的宋文成、宋文生他们的爸爸他们这家伙就成立了保育区，因呢用因家族的力量，要创造一个族群文化和生态智慧传承的基地。伊甲因到的家族的耕作区域，阿哥加上还我土地运动之后所增加的保留地，阿哥甲族人买一块土地，安尼合起50公顷，他开始将耕作区慢慢的恢复成森林，保留自然形状的树木，像山麻黄、相思树、枫香。顶顶台湾栾树啊，一方面呢，底下林间的空隙呢，补植原生树种，不抗地下所在，伊就把这个原生树播入去。啊，这个树种对对来，都是伊家己精心培育的苗木，像讲樟树啦、榉木啦。啊，然后种落去了后，佫爱用几啊年的时间去除掉这曼泽兰。吼，刚刚就说到这个曼泽兰真的是很头痛。蔓延的相当的广泛啊，所以呢就要不停的把这曼泽兰啊、香泽兰啊、丁丁该强势外来株该 Q 掉，这些苗木就要花朵挖落来。那为什么谈到公点先啊，林务局的这款哈，它是全部做单一树种的种植，可是像宋文成银父子银家族所做的方法，看陈玉峰教授一做的方法，赶快拢尊重在地诶原生的植物，好因会当多种多样的植物并存在这块土地顶管。底下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观念，就讲每一种树木甲植物开花结果的时间拢无同。如果敢那一个不种呀，也只有在特定的季节开花结果。那在这个季节之外呢，动物就找不到食物啊。一堆腰，一堆体亏结所在。那如果森林中有多样的物种，那么动物们以及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都会当享受到不赶快的果实，这物种当然就会丰富嘛。那你有基层的动物存在，那就会有第二层、第三层的动物过来，还有各式各样的动物存活在这里。这开始一个好的树呢，各式各样动物和植物这会共同生存在这个所在，才有法度生存，生存一个完整的生态循环，这开始一个好的树呢。这就是说一个理想的森林就是要保有多样生物的天然林。那林务局也做法他的规定说他的奖励造林的方法是怎样呢？怎样奖励呢？说一公顷需要建2000丛的指定树种，存活率要70%以上，叫他都要赔掉奖励金。那这样子的规定下来，为了达到领取奖励金的标准的，必须要把弯来球茎完全撤掉，然后建一基顶的树种，这完全是 经济考量，这块的做法就会使一些动物绝种嘛，因为它在其他的季节找不到食物嘛，那它只能提供某些动物食物而已，无法度讲几啊种的动物会当共同生活伫这个所在嘛。啊，像林务局这块的做法，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性，就是讲只要这一种树种得到什么病，然后就整片森林的拢拢得病，因为它就只有同样一种树种在这一片土地上面，所以呢，规个拢拢得病，规个做会死了了。那如果你有多样不同的树种，你这块得病，这块危急了，但是还有其他的树，不同种类的不会得到这种病的树还存在。那林务局这块的做法呢，就把森林当作是农地，当时在种稻啊，种这个草本植物吗？伊咧种树啊，种木本植物，甲木树木呢，当作是顶级收获的作物。所以砍树呢，是为了种树，种树是为了要砍树。用农耕的经验来经营山林，甲树木跨着有价的木材去掠夺。树木掠夺山林，忽视生态文化跟永续的经济价值，这是短视尽力杀鸡取卵的做法。金价被赋予山林，必须要像陈玉峰教授，或者是说像天宇山或是达巴里兰这样子的做法，一个是从生态学研究实证经验出发，而一个呢是从原住民的生活经验来出发。这个两个做法是有同款的，猎人的山林跟生态学家的山林，都有生物多样性、多层次的植皮，真正会当保护水土的树拿。其实，卡拉猎人嘛是规个生态系的一环。那猎人会当照顾好自己的猎场，会当确保猎物的多样性，而且能够生生不息，那树拿自然嘛会得到保护。像阿爸爸洪灾了后呢，大家都在提倡国土富裕，那边呢富裕并不是说原住民迁村而已，并不是只是让山林休养生息或是造林那样，它还有更多的思考在里面，更多的做法的来宾。所以呢，天宇山跟达巴里兰是今后的参考资料和进户来输用，是希望政府呢不要再用他的旧思维来做。那给台湾杏刷的做法也是一样，种植上各种不同的植物，美工为了美观而做一个整齐划一的种植哈，规划成不是针叶就是阔叶，不然就是经济作物，而是呢做些不同款的植物，就摊多少讲到的鸡油啦、江南啦、无患子啊、丁丁或相思树、丁丁这些树啊，也是各式各样的树种哈。底下的收栽，那插完呢，是会当卖瓜的卖瓜，安尼好一些的山坡地呢，可以慢慢的让它把它培育起来，那好一些这些生物呢，可以在这里面生活啊，各式各样的生物会当底下行哇。那随着开垦的时间过去呢，那底下台湾先生发现愈来愈多种的生物哈，有的是认识的，有的不认识的，像说鸠吉啊、鸠贼啊，还有那种溪里面的金马嘛，照家地刷顶起来哈啊，还有世界最小的蛇盲蛇啊，还有吉波塘哈，也常常会去挖到吉波塘啊，或者是说彩虹吉丁虫啊，这种濒临绝种的昆虫。他们给我进科学和彩虹吉丁虫，这么漂亮的虫子也只看过一次而已，希望以后呢会当因为咱们圣山的渐渐的成长茁壮哈，会当让更多的虫子回来比较快快乐乐的生活。但台湾因为地狭人稠的关系，因为经经济开发的关系，山林的山坡地呢逐渐的被人工破坏掉，造成金泽的灾难。大家也都知道山林富裕重要，但是有在做吗？要怎么做不一定大家都知道，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动机做出来也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功课有关系爱做爱学习。那有心要救台湾的土地人，可以集合起来一起拯救，每一地 进去啊，请教陈玉峰教授，看要安怎做，卖好这个所在，卖好咱的土地，好财团买了了。今日咱的故乡，咱到时间已经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